这两个星期我太太回中国看她的妈妈，然后我两个孩子在家跟我一起生活，我老二就不时的跟我讲，我想妈妈了。然后有人问他说，妈妈的饭好吃，爸爸的饭好吃，妈妈的饭好吃。所以我意识到有一些需要是父亲不能提供的。我想当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他们成人以后呢，就发现父母的爱不能完全满足他们，他们需要另外一个人的爱，另外异性的一种爱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情窦初开，会另外找个伴侣，他们想要自己的家，想要谈男女朋友，想要结婚，甚至要生小宝宝生孩子，然后以后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能够有出息，能够出名。我们希望自己的情人永远年轻，自己的爱人永远的漂亮，太太希望自己的丈夫永远的英俊。但是时间越来越长，发现这些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就开始失望。换句话说，我们心中的期望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一样，希望他们成才成名，希望他们有出息，但是很多小孩并不听话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弹琴，不好好做功课，很小的时候戴上了眼镜，我们觉得哇，小孩子怎么这么小，也就这样的，也是很失望。等老了以后，孩子离开家以后，然后两个人打算旅游世界，好好的过一生，结果有一方突然生病又离开我们，我们一生我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好像我们这些渴慕的渴望的是虚无缥缈，总捕捉不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希望孩子到我们身边来给我们最后送行，看我们一眼，也许那个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没什么意思。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主题呢，要思想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叫做满足生命真正的饥渴。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刚才读过了，讲的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我想每一个对自己人生、对自己生命比较负责的，应该严肃思想这个主题：生命真正的渴慕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所渴慕的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跟价值？耶稣跟他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去，这之间大概有56公里的路程。经文讲到，在午正的时候，大概就中午12点，耶稣跟门徒走到撒玛利亚这个城旁边的时候呢，他们累了。太阳当午，正好晒得很热，又饥又渴，没有东西吃，门徒到城里去买东西吃，他自己坐在井边。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独自来的，顶着水罐来到城外打水。耶稣看到这个妇人来以后呢，当然知道这个妇人的生命，知道她曾经有过5个丈夫，知道她现在跟她居住的这个不是她的丈夫，但是耶稣主动跟她搭话，说请你给我水喝。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向来不来往，不说话，更不要讲像耶稣这样有名望的拉比。结果这个妇人大吃一惊，他说你犹太人向来跟我没有关系，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那么耶稣就讲，如果你知道这位向你说话的、向你要水的是谁的话，你就早向他要求，他必赐给你活水。那这个女人一听就立刻就觉得不一样了，哇，我拿着罐子、拿着绳子到这个城外来打水，走这么远的路，然后他有活水，他觉得这种水一定很特殊，我喝了以后也许就永远不渴了。他就说，哦，那请你把这种水赐给我，我就不用到这里来打水来了。然后耶稣说呢，哦，凡喝这水的呢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给谁呢必永远不渴，只永到永生。那么这个妇人就说，啊，把这个水赐给我。耶稣说，去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哦，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对，你说的对，现在与你居住的呢不是你的丈夫，你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与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那这个人妇人一听到这个时候呢，立刻的就注意了，他觉得耶稣是个先知，立刻就给高度的重视。他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先知。那立刻就转移话题，也不回家叫他现在同居的男人。他说，你告诉我，拜神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撒玛利亚的基利新山？耶稣说，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拜神要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来拜，因为神是个灵。然后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如果来的话就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一步一步把自己彰显给他。 我想跟大家思想人生的三个渴慕。第一个渴慕就是接纳的渴慕，被人接纳的渴慕。第二个渴慕就是关系的渴慕，我在寻求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渴慕，我真正的寻求的一种不变的关系，爱的关系，持久的关系。第三个渴慕就是真正敬拜的渴慕，我真正敬拜的是真神，我要寻求的是真神。每一天我们醒来，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不管我们知不知道，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我们不是从神就是从人身上要满足这三种渴慕。我们一定会被接纳的渴慕，关系的渴慕，第三个是敬拜的渴慕。我们先看第一个渴慕，就是耶稣的活水满足了人对身份的渴慕，这是一个被接纳的关系。人生在世，我们都渴慕自己的身份地位被人接纳，被人认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被拒绝的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份。也许父母想生一个男孩，结果你是女孩子，一生出来就不被接纳，从小就不被看好，然后被打被骂都被接纳，这就是一种身份的拒绝。种族之间也一样，白人看不起黄种人，黄种人看不起黑人。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说，黑人他这样说，你们中国人比白人更看不起我们，我们觉得在美国这世世代代白人一直看不起我们，你们中国人来这儿没有几年比白人更看不起我们。我听了心里其实挺难过的，种族之间确实是这样，你就会形成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你看不起他人，但是也有人看不起你。我们讲国语的一样，有人跟我说几十年前在渥太华或者在北美讲广东话的人很多，国语的人很少，然后国语的人慢慢来，讲广东话的人就不大接纳，或者说的不好听也看不起你们讲国语的。后来慢慢的哇，讲国语的人多了，哇，一看势头不对了啊，地位慢慢提高了，对吧？就是慢慢看得起了。那我不知道讲广东话的人当中有没有区别，讲香港广东话的是广东广东话的人，哪一个比较正宗，哪一个比较好，你一听就听出来了，有吧？是，这是一个对身份的接纳。其实我们对人的接纳，人们对我自己的接纳，实际上都是根据性别、种族，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的职业，根据你的地位、钱财，甚至根据你的服装、长相来决定的。真正接纳你啊，作为人的身份来接纳是不可能的。作为你真正作为人的身份来接纳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要饭的人是最不可能被接纳的，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衣衫褴褛，是最不可能被接纳的。但是，人真正需要被接纳的，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本相来被接纳，他是一种渴慕，渴慕。一个要饭的人，他是真正希望你尊重他，给他一点尊严，给他一点爱心。实际上，那些吃的东西、钱财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给他爱的关顾，一个爱的看，看他一眼，他都觉得得到满足，这是真正的接纳。在犹太人的眼里，井边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最不值得被接纳的，因为首先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有极大的鸿沟，大概有上百年的冲突，因为宗教的原因、敬拜的原因，你们都知道。另外，撒玛利亚人被认为是混血的，他们跟外邦人通婚，然后敬拜外邦人的偶像假神，所以被犹太人看不起。另外，她是一个女人，女人的话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是不能被接纳的。犹太人的拉比，传统的犹太人是不跟一个女人，甚至犹太的女人不跟他们打招呼，不跟他们说话的。另外，这个女人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未婚同居，在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地区是很大很大的事情。但是耶稣打破了这种种族的传统，打破了文化的传统，打破了当时道德的常规，从这个妇人的身份，她真正是谁，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是真正作为人的身份来接纳她，跟她说话，请你给我水喝，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还能为这个犹太人拉比做一点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虽然不完全明白耶稣讲活水的意思，但是他从这个犹太老师的生命中 看到与众人的不同，看到这个人从心里接纳他，这样恢复了他作为人的身份与尊严。今天我们许多人确实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活在自己的失败中、失望中，身份没有办法完全得到接纳。来到北美，来到加拿大读书、留学、工作，真正来讲，即使你有很好的工作，进入政府，我敢保证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没有办法被白人、被本地人完全的接纳认同。他看你就是中国人，英语讲得不好，工作能力有限，你是外来者，肯定不会被完全的接纳。很多人来到北美留学，最后变成打工，在餐馆里打工，一生活在失望的渴慕当中。很多人去买彩票，一个星期一次，希望中骆驼奖，有人去赌场去玩，这些都是生活在失望的渴慕当中。有人对我说，我们教会有人对我说，我很难接纳自己，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对他说，耶稣知道你生命中的一切，知道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从小到大他都知道。他首先无条件的接纳你，无条件的爱你，他要恢复你做人的尊严跟身份，他要给你做人的权利，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爱他，他接纳他，无条件的。你们知道吗？作为神的儿女，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块白的石头，上面会刻着我们真正的名字。启示录里面讲，刻着我们真正的名字。你我的名字不是我们出生以后父母给我们起的一个中文名字，也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取的名字。我出生，父母给我起个名字，叫做殷永浩。我到北美来，我自己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叫 Alan Yin。我外公说你要叫 Howard， 我说我不叫 Howard， 我叫 Alan Yin。我外公很不高兴，说 Alan 就 Alan 好了 ，Alan Alan。但是真正来讲，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我们真正的名字。神知道我们的名字，而且神以他赐给我的名字来呼叫我们，来接受我们，来差遣我们。这是我们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满足，这是第一点的满足，无条件的接纳。作为人，作为他所创造的，他所接纳我们的。第二点，耶稣的活水满足了人对关系的渴慕，在关系里面爱的接纳。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耶稣实际上要以这个话题进一步让他知道，我的活水不但可以满足你对身份的渴慕，还能满足你关系里面的渴慕。我知道你有个丈夫，你渴慕爱的关系，但是在你的爱的关系圈子里面，这五个男人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你对爱的渴慕。五次婚姻，五次渴慕，五次希望，五次失败。所以耶稣向他应许，凡喝这水的，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人际关系中的渴慕，就是这些水还要再渴，喝了再喝，找了再找，失败了还要。但是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耶稣告诉这个妇人一个事实，就是说你一生实际上喝错了水，你喝错了水，你从错误的井来打水，最终你会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你喝错了井水。我们会回到创世纪当中看的时候，当神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神跟亚当就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神人之间独一的绝对的关系。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神又与夏娃之间有一个独一的绝对的关系。所以当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来的时候，就是这你的妻子的时候，你知道亚当跟神、夏娃跟神之间已经都各自有了一个独自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你们可以想象，当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来说，这是你的妻子的时候，亚当说，好，谢谢神，你给我找了个配偶，现在你可以走了。 让我可以来享受我的太太，跟她共度永生，永远在一起，就我就不需要你了吗？你不能想象的。但是当人堕落以后，实际上就是发生这种事情，就对神说，神啊，我不需要你了，你可以离开了，我自己可以做神，我自己可以满足自己。这就问题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人就开始自己做王，自己做主，自己满足自己，自己成为自我中心的享受。就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你就发现人的渴慕离开了神以外，永远不可能在他人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呢，我们又渴，因为没有神，所以就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断的打圈圈，绕弯弯，一直去找，找了失败，失败，失望，继续找，找了失望，失败，失败，失望，就是这样不断的循环。这个女人的婚姻失败，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丈夫们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不管是谁的问题，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的问题，总的来讲就是没有以神为中心的关系，所以产生了人际关系很大的问题。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活水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只有圣灵能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哥林多前书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都是神的本性。神对爱的定义没有一样是说，如果我不爱你了，今天我可以离开你，我们就分手吧。爱不是这样定义的，反而神说爱是恒久忍耐。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阐明的爱是恒久忍耐的爱。耶稣在这一段对话当中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显明了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世人不管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对这样的人都是嗤之以鼻，都是不接受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来赐给我们爱的时候，不管人爱不爱我，不管人说我好不好，不管人能不能满足我们真正的内心的需要，都没有关系。你发现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是条件性的，你满足我，我满足你，你给我水喝，我给你水喝，你不给我，我就不给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打我，我也打你。这是失去了神以后在人的关系当中一个条件性的回应。但是我们真正接受了神的爱以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神真正在神的爱里面，仁爱、喜乐、平安，在这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对人的回应，对人关系的回应，不以他们对我的关系所改变。他不给我水喝的时候，他对我不好的时候，他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仍然可以爱他，我仍然可以接纳他，我仍然可以去给他他所需要的。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活水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汽车的马达一样，汽车的马达就是引擎必须要有机油才能运转。如果没有机油的话，你去开车啊，运转起来以后，开车开不了多久就冒烟了。我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一到美国刚听说，哇，可以开车，餐馆挣钱，买辆旧车，还挺好的旧车，就开，没人告诉他需要加油，也没人告诉他需要加汽油。后来开的开不动了，别人说，哦，你要加汽油，哦，就去把汽油加上，但是也没人告诉他需要加机油，就开开开开开，因为是旧车，可能漏油，漏到最后，有一天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电机就机器就烧掉了，就不能再开了。同样的，我们生命中也一样。我们作为神所造的，造的这个生命，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败坏以后，我们的生命是漏的。所以当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相处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漏。如果我们不从神得到爱的话，有一天我们的爱肯定会漏光，我们的人生的积蓄肯定会烧焦。我认识好几位年长的夫妻，他们一生非常的相爱，但是他们相爱最后有一方离开，有一方死了以后，另一方真是痛苦万分，人生一落千丈。因为他们把完全的希望寄托放在对方身上。有句话说，生活太美了，因为你在我身旁，我希望你永远不离开我，就是这个意思。当你以人为满足，以人为希望，人以人的渴慕 为渴慕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我每天早晨起来都首先寻求神，都首先来赞美神，读经祷告，背一段经文默想，直到我真正的被神的爱所得着为止。我觉得寻求神、经历神的爱是一种非常非常真实的经历，要付代价，但是你得到的时候也是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你感受到以后，你有力量、有能力、有爱心面对一天的挑战。如果我们一天的开始不被神的爱所满足、神的爱所充满，我们与人的关系肯定会出问题，我们就会在人的生命当中、人的层面寻找满足。第三点，耶稣满足了人对敬拜的渴慕。耶稣与这个妇人的对话有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就是耶稣告诉他，你曾经有五个丈夫。因着这个事实，他立刻看出耶稣是一个先知，所以他非常智慧地把握时机，没有回去叫那个与他同居的男人，而且立刻问了一个与敬拜有关的问题，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就是在基利新山，我们在这儿敬拜，但是你们据说在耶路撒冷敬拜，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到底在哪里敬拜？从他的问话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妇人所渴慕的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跟犹太人的这个关系的冲突，可能他知道生命中真正的知道，我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但是我去不了。但是又有人说可以在撒玛利亚的基利新山来敬拜，所以他说，我到底在哪可以真正的敬拜神呢？他一直也搞不懂，一直在寻求。所以除了有个丈夫来折磨他，来使他失望，来使他不满足以外，他还为着敬拜的原因深深的伤脑筋。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的回答并没有说，哦，在耶路撒冷，女人，你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他没有这样讲，耶稣反而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灵是非物质性的，可以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如果在这里又在那里，就变成物质性的，它是非物质性的，所以是肉眼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的，另外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在这里不在那里，我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他，唯一的条件必须用心灵跟诚实。这里的心灵就是人的灵，神造人以后，神就把他的生命的气息吹在亚当里面的时候，这股气息就是人的灵，这个灵是用来敬拜认识神的，所以必须用这个灵来敬拜，动物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没有这样的灵。另外的话，诚实的意思是指真理，不是我所想象的神的一些属性。有人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是不对的，这是你按照人的想象去想象神是怎么样，所以我信他就有，不信他就不存在，所以这是人以自己主观的想象来决定神的存在。这里讲的诚实不是人主观的，我要很诚实的寻求神，不是，是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神是个灵，这个本身是个诚实，是一个真理，我们必须在灵的层面来敬拜他，必须用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语方式来敬拜他，这是诚实的意思。那么这个妇人对神敬拜的地点啊，得到了满足，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所以他很高兴，所以这样我可以不去基利新山，也不去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敬拜的对象还没有满足，那我到底是敬拜谁呢？这个上帝是谁呢？所以他继续问他，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位成为基督的，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都告诉我们，就是有关敬拜、有关神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他承认他还不知道，他还需要知道，所以这是一个渴慕的人，这是一个不断寻求神的人。所以耶稣就真正向他说话，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处耶稣向这样一位卑贱的、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彰显自己真正的身份。耶稣从来没有向其他人真正彰显自己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没有，这是唯一的一处。你们想为什么？不是像犹太人，不是像法利赛人，不是像他的门徒，是像这样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我想到这里我非常的感动，耶稣能够接纳这位妇人，能够向他显示自己，彰显自己的身份，表明他无条件的接纳他，无条件的爱他，无条件的要让他认识自己。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不是耶稣不是这样的开放自己让他来认识他，这个妇人不可能找见真正的敬拜的对象，他的渴慕，敬拜的渴慕一定也不会得到满足。在犹太人当中，包括撒玛利亚人的传统当中，弥赛亚就是神的代表，弥赛亚代表神的权柄掌权，代表神的国度，认识了弥赛亚就是认识了神，认识了神的国。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彰显，耶稣等于说通过我你就可以认识父，耶稣把神称为他的父。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敬拜神的渴慕，今天我相信我们当中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了，我们都有敬拜神的，现在当然有敬拜神的渴慕，我们每一天都敬拜神，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但是在我们相信神之前，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敬拜的渴慕，我们敬拜的是什么。有人讲我不敬拜神，我生命中没有对神的渴慕。有人讲我信自己，信神的人他会说我信自己。有人说我信科学，我信进化论。有人讲说我信佛，我信佛教。实际上当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信的时候，他真正的相信的是谁，他真正敬拜的是什么，是自己，真正的是自己，他把自己当作神，自己在敬拜自己，这可能吗？你们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到第三个层面了，真正的敬拜。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自己的身份的渴慕当中，人际关系的渴慕当中，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走不下去了。人怎么能够完全的相信自己可以满足自己，怎么可以自己敬拜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她人际关系的尽头，在她自己身份的尽头以后，就把她带到神面前来，让她真正的要敬拜神的时候，耶稣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开始敬拜神。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不能够真正的来敬拜神，因为他们还在自己的身份当中得到满足，自己的人际关系当中还得到满足，他们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他们仍然活在自己的满足当中。哪一天神把他的所爱的心爱的人拿去了，把他的健康拿去了，把他的身份拿去了，把他的工作拿去了，把他的财产拿去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到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个时候他就发现生命真正的意义是要来寻求一个在他以外的神，在他以外真正有意义能够掌管他生命能够给他带来满足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真正的敬拜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当你信自己的，信无神论，信科学等等，这个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渴慕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给你一大堆钞票，给你一大堆钱的时候，这些钱不能对你说话，不能说我爱你，你也不能，你对他说我爱你，他也不会有反应。所以真正的渴慕一定是关系性的回应。你可以说我爱你，对，敬拜神，神说孩子我爱你，你还没有出母腹我就认识你，我就爱你，我就知道你，我已经为你取了名字，这是真正的在渴慕当中能够得到的满足。耶稣说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源源直涌到永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永恒的互动的爱的关系，永不止息。在这个今天的这一章的末尾，第四章的末尾，你们会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的活水中真正得到了满足。他做了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把水罐子留在井边，水罐子不要了，走进城去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想，一个被人拒绝，一个是被人看不起，甚至被人指手画脚，他也希望别人知道自己过去身份的人，他竟然进城说，你们来看，我在外面碰到这样一个人，他把我过去所有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我有五个丈夫他都知道。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就把自己过去的生活完全的暴露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说你们来看这个人，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 这是真正的敬拜，这是真正的满足所带来的行动。所以撒玛利亚的人，那些人没有因为这个妇人的卑微的地位对她看不起而轻看她，反而真正的出到城外去看，看到耶稣请他们回到城里面停住了几天，然后对这个妇人讲，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因着这一个妇人，她的饥渴，对神的饥渴，对关系的饥渴，对生命的饥渴得到了满足，她给更多的人带来了祝福。今天我们渴慕，我们寻求，最终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要把他人带领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使他人也同样得到满足。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怕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觉得还有时间，我们会失去很多的机会。你们知道香港有个影星叫翁美玲，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很出名。这个女演员生活中有很大的一个失望，她有一次到一个基督徒朋友那里去，那个基督徒朋友是美容师，去她那里做美容。她向她讲，我生命中非常的痛苦难过。这个基督徒美容师没有抓住机会，因为她非常的忙，她为了挣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搅扰她，她就随便说了几句把她打发走了。没过几天翁美玲就自杀了，没过几天。后来她这个朋友非常的后悔，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他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传递到其他渴慕的人心中去，他去他葬礼上痛哭流涕，非常后悔。后来他跟其他的基督徒联合建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演艺界当中的人来认识耶稣，专门特别的为耶稣做见证。你们知道我们生命中如果真正的渴慕，真正的渴慕神，真正的渴慕人际关系的爱的关系，真正的渴慕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讲真正的得到这个活水的时候，你一定会也一定应该向别人去分享，与别人分享。如果不分享是不应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努力的经历我们的身份，他知道你，他爱你，努力的经历跟他每天日益更新的关系，对他讲我爱你，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每一天来敬拜他以后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